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正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和日本首相举行三边会谈，讨论地区安全局势。川普会晤菲律宾总统东道主杜特尔特时呢，提及人权议题。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川普表示有意调解南中国海局势，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川普亚洲行接近尾声，印太战略仍保持战略模糊。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原定与美国总统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这一变化凸显美澳日三国对地区安全，特别是如何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中国在海上领土主权纠纷中日益强势作风的担忧。安倍晋三说，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确保三方非常紧密的合作，从而给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安倍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总统川普保持一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朝鲜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他还说，和平与稳定是今后几十年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我们将合作保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在结束为期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做出重大宣布。韩国军方星期一表示，一名朝鲜军人在南北朝鲜分界线村庄试图逃跑时被朝鲜军队其他人射伤。韩国军方发表声明说，朝鲜军人试图逃跑的事件发生在分割南北朝鲜的非军事区内的停战村板门店。韩国方面表示，那名朝鲜军人从分界线北面一侧冲到南面之后被韩国人员救起，并被送往医院，现在还不清楚那名军人的伤势以及逃跑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到韩国寻求庇护，但星期一的逃跑事件并非典型。大多数北朝鲜人呢，都是通过辗转中国前往韩国的，在板门店逃跑的朝鲜军人很少见。伊拉克与伊朗交界地区星期天发生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伊朗有328人死亡，大多数遇难者在科尔曼沙赫省的沙尔波勒扎哈卜镇。救援人员和救援组织星期天通宵达旦，设法帮助地震灾民。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一次地震的强度为7.3级，震中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哈拉布贾附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已经下令医疗机构和救援机构竭尽全力提供援助。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期望我们的人民安全安宁。地震后又发生了多次余震，人们连夜离家躲避。地震导致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镇的电力和通讯中断，给救援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美国总统川普10月12号抵达菲律宾，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东盟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川普和中国及东盟国家领导人在东盟峰会上都有哪些活动，都有什么样的较量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在马尼拉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詹宁斯先生，你好。
哎，你好。
据报道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他婉拒了川普总统提出的要充当南中国海问题调停人和仲裁人的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什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没错， 因为川普总统他在越南的时候还有说希望能够帮各方来那个做那个仲裁解决问题，可是因为菲律宾的政府在他在去年已经跟中方达成很多种共识哈，那所以说这边菲律宾的总统他也明明知道，中方的基本要求是说，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请第三方来干预。那因为中国他经常也会对联合国啦，或者是那个世界法官，或者第三个国家的那个帮忙，会把它当成干预哈。那菲律宾也非常重视他跟中国政府的友谊关系啊，结果他没有办法接受川普的这个他的想法哈。
好的，那另据报道呢，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呢在峰会上要会见东盟国家领导人。那么安倍晋三呢，他是不是希望利用这次峰会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以抗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呢？
其实那个安倍的那个首相他的发言人刚刚出来说，日本跟中国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可是很多分析师他们都有说过，日方他希望能够透过像东协啦 APEC 也好，透过这种关系，他能够慢慢跟那个亚洲周边的国家都深入他的经济、军事、安全、各方面的关系哈。然后他说，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才是那个沟通、交通哈，就是譬如说在东南亚要帮忙做这个铁路啊、公路啊、港口啊。那种比较基本的基础设施，啊，所以我认识的学者，他们几乎都认为说，日本真的会怕中国的这个影响会太大了。那还有一个后面的因素是，川普的美国政府不一定他对东南亚，对整个亚洲的这个外交政策不是很清楚，所以。有的国家会期待，会希望日本能够来取代美国的政府。
好的，那么中国这一次在东盟峰会上呢，引起许多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和其他与会国家不一样，中国这一次派出总理李克强这个前去参加东盟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呢，并没有出席这个峰会。那外界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您认为中国这样安排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涵呢？
其实，可能没有太多的国家会注意到，因为习近平那个总统他最近有去那个 APEC， 他经常也会出访，所以有这边很多的国家已经认识他，然后。他们也知道中国蛮大，他的领导人蛮会很忙哈，那他们也会跟中国的关，他跟中国的关系已经确定哈，就是如果中方会提供援助，那已经提供过了哈，或者是说要进行合作，这个安全啊，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已经进行过了哈，所以可能如果中国不需要出席，不需要那个出来上镜头了，应该不会想要，他不会自己想过来那个跟各方面那个握手啦、喝酒什么的，他有一点会觉得有一点浪费，也有风险啊，他可能会有那个媒体。会找他去采访什么的，那可能所以说总之他没有需要就不会出来啊。
好的，我们感谢詹宁斯在马尼拉所做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川普的亚洲行。
谢谢。
川普的亚洲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朝核问题和南中海争端被外界呢视为是川普此行的两个重要外交议题。在越南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美国、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领导人呢就南中国海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明争暗斗。那么川普能不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哥来分享他的观察。吴哥先生你好。
你好。
川普总统昨天呢，也就是11月12号，在越南河内公开讲话中表示，他愿意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间这个展开斡旋。从这两天他跟各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互动来看呢，您认为他会是一个成功的斡旋者或一个调停人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南海问题其实现在缺的根本不是调停人，而是争端双方对国际规则的认同差异太大了。这种分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实际上是中国现在是基本否定了现行的国际海洋法规则对这个问题的适用性，也就是说是中国的意思就是你管不着，而中国自己的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这些主张呢，看似有一定的这个创新，但实际上在操作上呢，因为中国实际上暗设了这个前提，就是说主权是我，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直坚决排斥所谓域外大国，其实也就是美国的干预。而美国呢又一再强调自己与南海的利益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并且用这个航行自由呢这一类的核心价值来介入，这个就与中国的九段线呢、历史水域呢等等那些立场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怎么可能斡旋呢？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他对川普的提议泼冷水，表示他不需要美国的调停，并且警告说谁也别想挑拨菲律宾跟中国作对。那越南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尽管他对中国呢不满，但是对中国也心存这个猜忌。那么观察人就认为呢，看来川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施拳脚呢是比较难的。那您怎么看在南中国海争端背景下的这个美国、菲律宾、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首先杜特尔特他也是菲律宾历史上的政治舞台上算一个异类吧，就是他自己因为比较激烈的这个国内和外交的这个政策，他需要与美国拉开距离，然后与中国拉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就把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领土利益呢实际上压到了一个次要地位。这实际上也是南海问题的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问题双方都不去挑，其实他也没什么事儿。如果要挑呢，当然就很紧张。所以但是呢，有个问题，就在这个问题上，杜特尔特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解法，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就按中国说的办，因为中国说的办，那就是领土全给我还回来。所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只是一个僵局，是杜特尔特他是因为一个回避的态度。所以这个时候他和美国拉开距离呢，这个他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头，实际上他要是完全美国完全撤出南海了，对菲律宾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一点上头，杜特尔特他可能会表面说的比较强硬，实际上在南海具体这个问题上他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的。而美越关系呢，实际上是有点类似于以前，就是说中美之间，因为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因为对抗苏联的需要而靠近的这种形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完全是可能达成一种，就是说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上的相互需要，达成这么一种准结盟的关系的，当然越南因为它这个政治制度，毕竟不可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就是它跟美国之间这个距离的话，恐怕也很难，就是说完全走到一个盟国的关系，只是说在对抗中国的这个问题上，等等双方可能需要相互利用吧。
好的，另外这一次川普啊，他这次出访亚洲呢，他提出了这个新的亚洲政策，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区，旨在呢促进自由开放的市场以及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那么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这样的考量，您认为这一次川普在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上是不是会有什么突破呢？也就是印太战略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很难突破。其实川普这一次提出印太战略，当然他这个把印度这样拉进来，就把整个美国的联盟体系放大，这个是有一定新意的。但是呢，这个恰好也就在南中国海这个地理问题上，也反而就说明 川普实际上是去做一个更大的格局，但是在解决这种局部的小额具体问题上头，实际上反而还是一个困境。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介入的话，那除非跟中国直接冲突，否则美国现在其实真正这一次你看他提出来的这个自由航行啊，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市场经济就是这方面的这一些贸易规则这方面的这些新的这些提法，其实主要还是想重整美国在东南亚的这个盟国体系，然后来对抗中国。但是呢现在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因为川普提出美国第一的这种主张，而且在贸易政策上面实际上不光是对中国，也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吃亏了你们得给我补回来。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我认为超级大国是需要有他的责任的，甚至这个责任就包括一定程度的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现在这个主张能不能把美国的东南亚的盟国体系，就是说重新凝结起来，然后能够形成一个对抗中国的战线，在这个问题上他会有很大的难度的。
好的，我们感谢吴哥先生在北京的这个连线啊，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普亚洲行接近尾声，印太战略仍保持战略模糊。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呢已经接近尾声，备受瞩目的美国亚洲新战略印太战略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首次提出印太地区的概念之后，川普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统一用印度洋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地区。外界预计呢，正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提出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川普总统将在出访亚洲期间正式推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然而，尽管川普此行在不同场合均以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亚洲战略。那么，川普政府为什么要以印太取代亚太地区？美国究竟有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呢？好，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说到美国的亚洲政策呢，一般我们都知道都提及啊亚太地区，比如像亚太军力平衡啊、亚太经贸合作等等。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美国官员最近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这样一个新概念了吗？
我注意到了， 美国官员提的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过去美国总是提这个亚太地区，我们知道所谓亚太地区并不是指亚洲和太平洋，而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那么现在这个印太地区涵盖哪些范围？因为谈这个概念的国家很多，他们并谈法并不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讲呢，所谓印太地区就是原来的亚太地区再加上印度和印度洋这么一个区域。换言之呢，和原来所谈的亚太地区相比呢，印太地区它涵盖的这个地理范围明显要更广一些。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官员现在都以这个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了呢？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也有国务院的官员也讲到，说这个现在出现了新的现实，所以呢，这个根据这种新的现实，那么就需要有这种印太战略的提出。虽然这个概念现在模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新的事实其实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这种红色帝国之梦，越来这个它的阴影正在这个全球的很多地方的上空在这个游走。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了，所以那当然肯定会出现新的现实啊。新时代是什么东西？新时代当然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为这个全球治理要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那这一切都已经就是显示出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其实已经出现了。所以根据这一点，我想我们观察的话就应该看到这个印太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些个敏感地带相重合的，而且也是和这个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走向也有重合的地方。而且这个它比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海权的概念，海洋权力的概念提出来的一种论述。这种论述它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一个是涵盖了原来的亚洲和太平洋，但是它加上印度和印度洋啊，它就有可能延伸到这个甚至于非洲的这个沿岸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而再往北面啊，就是那也还有北约在，实际上就是也就是中国所担心的那种新月形的包围圈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没有明确说，但是呢这种意向就是需要制衡中国，我觉得这种意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谢谢。
那看起来呢这个印太战略或者印太地区的提法呢矛头是很清楚的。那么外界广泛预计呢，说川普总统这一次他出访亚洲期间呢，将推出他的这个新亚洲政策，也就是印太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呢，川普总统在无论在越南也好，在日本也好，在这个马尼拉也好，他也同蒂勒森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只谈印太地区，而没有明确出台美国的印太战略。那我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您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印太战略成型了吗？
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没有成型，这是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原因。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你就如果就大讲特讲这个印太战略只会突然的增加一些国家的这种猜忌。另外呢，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本身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的印太战略应该怎么样制定，怎么样提出，能不能落到实处，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他对过去呢，对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是提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批评意见，但是呢，显然他也意识到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有他的战略考虑，而这种战略考虑呢是不应该忽视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那显然就有解决同样问题的这么一个考虑在里边。可是呢，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也由于这个地区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川普政府本身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他的缺少一种一贯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战略的新这个印太战略，还根本谈不上成型的。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呢，我继续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哈、目前它有没有一个成型的印太战略？刚才胡平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亚洲政策需要哪些要件？需要有哪些主要国家来支撑呢？
我想就是一个呢，当然这个最早啊，就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可能本来可以我们追溯一下，可能是2007年就安倍首相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想把日本想把他的战略和这个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海洋的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制衡。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所谓崛起啊，以及他这几年来特别是想非常迫切的想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在建航母，在提升他的军力和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军机啊、隐形战斗机等等，这些他们都在升级。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周边国家已经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安，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这样一种体制的国家，那么对于他们这些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啊，他们内心感到很大的这个不安。所以我想这个制定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甚至是经济和政治都有规划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对于这个保卫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当时其实2007年以后，这个战略啊，当时中国是提了抗议，本来有一个四边的安全对话，后来中国提了抗议以后，陆克文是临时退出了。但现在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领导人也都已经在变化，所以现在安倍这个高票的重新上台，那么已经他有他的强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 TPP 这个11正在这个顺利的进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啊，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就是美国不想花太大的成本来这个遏制中国，单独由美国来承担，他可能更希望利用这个印太战略或者这个印太的概念，让更多的这种海洋民主大国来共同参与和共同分担这个成本。所以我想虽然现在还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意向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看。谢谢。
好的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吧。首先来接电话啊，首先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好，
请讲。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美国这个在亚太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战略就是张立涵先生啊说的那个就正确的，他就是确实就是用利用那个印度来遏制中国，然后利用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 APP， 然后来经济上来也是来遏制中国的。他确实这很明白，很清楚，就是这个啊，就是中国，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以后如果民主的话，中国这个外交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跟美国这个各方面这个以后会什么样啊？
好的，谢谢， 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的问题呢很明确，就是说呢，现在看起来呢，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围堵中国。那么一旦，中国将来这个外交啊、政治啊这个民主化了之后，是不是会被进一步融进这个世界这个秩序之内？现在有一些网友的这个网评，我来选读一下：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亚洲诸国矛盾重重，在亚洲实行什么样的战略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处理，而川普那一套快刀斩乱麻外加模模糊糊的战略必然在亚洲碰壁。和美国比起来，亚洲诸国的制度和民众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中国，美国那一套在亚洲行不通。Ed Chow他说，印太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呢，让中国东进的步伐止步，而印太战略将必定让中国向西扩张的态势受到遏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俄国与中印都有战略合作关系，而中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也挑战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俄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才是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我们的网友看来都很熟悉这些国际问题。现在我请胡平先生呢，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问题好吗？
我觉得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都非常有见地。特别谈到这个中国，他这个中国的崛起，他面临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反应，其中还谈到了俄国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这种角色。这个对中国这些周边的国家对中国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这个遏制的这种意图。同时呢，他们这些网友也提出了呢，特别是在东亚各国、东南亚各国，他们的民情国情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呢，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这个印太战略能取得成功，要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应该说还是有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些见解都应该说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您有何回应？
这个我觉得讲的都很好，而且这个特别是俄国在这个中间起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应该关注，就是这个欧洲国家或者北约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国际关系的秩序其实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洗牌的阶段，就是所有的关系可能都在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其实就是在此前啊，在提出这个印太战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个契机啊，就这种调整的契机，其实是由于这个中国越来越具有威慑力这个现实。基于这个新的现实我觉得这个洗牌这个重新组合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呢，我们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呢，它是美国国务卿至少在美国在美国，刚才我们的嘉宾提出说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实际最先提出了亚太印太这个地区这样印太战略这样一个提法。那么至少在美国呢提到印太地区，我们看到呢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上个月访问印度前后，出行前，在印度期间他提出来的，他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目的很明显，这是外界的观察。那我请教胡先生我们先来谈谈印度。印度您觉得他在制衡中国方面究竟有多大分量？
应该说印度在这个制衡中国方面的作用相当大。那我们知道过去在冷战期间，印度是以不结盟国家相标榜，那个中立于东西方之间。冷战结束之后，那印度和西方的关系这个明显进一步靠近而在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经济也有了最近也有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崛起它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时呢，印度的存在对中国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统治，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印度是我们知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主大国，那么这近70年来，尽管这个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可是呢，它民主制度能够运行的良好。另一方面呢，印度的经济在近期来有了个很明显的这个很显著的增长，有所谓这个龙象之争，就是把中国比为龙，那印度就是大象。那么这两个国家由于这在很多方面的这个相似性，那么又同样都处在这个经济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时期，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竞争也显得非常明显。当然就这点而言来说呢，我觉得恐怕倒不宜对印度的这种经济发展持过于乐观的态度。除去其他的因素，固然其他有很多这个有利的因素，但是毕竟就像早先的一些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谈到过、注意到过所谓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重大影响。那一般来说，温带的地区的人民呢就是最有活力，那寒带的天寒地冻太冷，热带的呢也是由于太气候炎热，也使得人们就比较容易懒散。因此从这其他方就不谈别的方面，单就这方面而言，我想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造成的一种影响啊。但尽管如此呢，印度在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仍然是不可低估。因为当然它和中国相比呢，它不但是个人口大国，同时它还现在也还享有这种人口的红利。它的人口构成中间，这个年轻人占的比例要比中国要高很多。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就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同样是新的移民，那么来自印度的这些移民，他们的表现，一般来说还要强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包括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那印度人的这个优势也还是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包括在军事上，印度也是一个核大国。那么它各方面来说呢，这个印度它和中国都构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挑战。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它把印度纳入了和原来和这个，因为美国原来和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就是有一种这个同盟的关系，现在他要如果把这个印度再纳入这种同盟关系之中，而这一点呢本身也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我想他对这个遏制这个所谓一个专制的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如果有的话，的确呢就是要把印度拉进来，来抗衡中国。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美日印澳、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四国呢举行了防务会议，并且商讨了建立四国首脑对话机制。那外界就认为呢，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基石。那我请教张先生，美日澳我们知道它原本就是盟国关系，而印度呢它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您认为把印度拉进来，印度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制衡这个中国吗？
这个不结盟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而且不结盟本身也是一种结盟啊。有一群国家宣称我们不结盟，其实它也是结盟。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变化，这个我刚才讲到都在重新洗牌。那么这个中印关系来讲，这个说实在的，亚洲太小，真是一山不容二虎。两个都是这个文明古国，而且两个都是人口大国，而且两个都是这个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或者叫新兴国家。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这种竞争，和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相互警惕，这个一直都有。而且当然从毛时在这个，特别是从这个西藏这个就是达赖出逃的事件以后，中印的关系就一直不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印边界始终是一个悬案，而且今年还发生了这个像东朗地区这样的这种这个在边界上的争端。那当然这个现在我觉得啊，中国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周围邻居的这种不安，以及这些邻居们啊， 这个可能重新组合，然后联合起来对付他，
嗯，
啊，对付这么一个强邻，而且呢，这背后还有这个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支持，
嗯，
所以呢，这个即便是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还没有提出，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活动了。中国现在这次好像说跟越南就不讨论南海的主权问题了。那么而且呢，你还要注意到这个在 APEC 会议后，这个习先生出访越南，出访老挝，然后李克强出访菲律宾，实际上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在对这个行程中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种回应，
嗯，
啊，或者是反制。总之呢，他现在在修改，他的这个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这种过去的做法，他正在修改中。他现在在拉拢一些国家，以避免自己陷入孤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印度真的和这个另外三个国家结盟啊，结成军事同盟不是没有可能，
嗯，
因为他们确实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安全上的忧虑。
嗯，
谢谢。
好的，那两位嘉宾呢都认为印度有可能加入这个印太战略，如果美国未来出笼的话，这个印太战略呢来制衡中国。但是呢，人们看到毕竟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我是说印度。刚刚举行的这个，在刚刚这个亚太这个东盟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川普总统，刚才我们新闻中报道这个消息了。川普总统呢，他和日本首相以及这个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了三边会晤，但是呢，没有印度总理莫迪，而是跟印度总理莫迪呢采取了单边会晤的这样一个形式。这样有许多观察人就认为呢，印度好像还心存顾虑，对这个美国这个印太战略。我请问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要说印度在这个问题，当然他有他的考虑，因为他和中国本身也存在着这个利益的一种相关性。再说呢，这个过去这个，因为在过去美日澳这个三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是由来已久，因此呢也相对的稳定。那么对印度从他自身的利益考虑，他要加入这么一个同盟，当然他要衡量各方面的一个得失。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面临这个他们结成同盟，除了发展双边关系之外呢，另一方面很大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这个对付这个中国。可是呢，与此在现在呢，他们又都离不开中国，他们要和中国打各种各样的交道，尤其在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之后，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每个国家其中也包括印度，可能印度是更首当其冲，因为这个所一带一路的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提出，那么他们必须要权衡在哪些方面和中国不但要保持还要加强的合作，在哪些方面他们需要和其他的国家合起来去防范中国。所以这中间我觉得他们需要很多方面的这种考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单单是印度，其他的国家的考虑也未见就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现在虽然这个情况，我觉得倒一点也不奇怪。
嗯，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我就这个问题请教张先生，您看印度有顾虑吗？您怎么看印度心中的这种顾虑？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要谋求一个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那个印度如果不急于出手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你们需要我，既然这个你们这三个国家都需要我，而这个中国也这个愿意给我一些好处，那么我就要权衡我到底这个是导向哪一边，或者呢我在两者之间我都要这个勾搭，然后我谋求我自身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印度要考虑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听听这些朋友们的看法。首先是接电话啊，江苏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吴先生好，张先生好。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吴先生
好，请讲。
哎， 是这样，我可能今天讲这个讲的对话，可能作为你们的专题讨论呢，可能不在这个题划。但是呢，我想这样子，就是刚刚川普来访问讲中国，习近平在谷歌接待他，但是呢，民间传访啊，这个题目一直没破。就是当年毛泽东，就是民间啊，就是说他不会进故宫，不好进故宫。进了故宫以后，对他这个统治，对他毛泽东本身是有那个的。但是我们这个伟大领袖，叫习大大，
嗯，
他感觉确实胆子大，他能够在叫几百要叫明清元明清的故宫，
嗯，
接待那个叫美国总统叫川普，
对。
我想他是不是他那个龙气，他那个叫自信，比当年的毛泽东都其实好像是。
好的，谢谢谢谢江苏的这位杨先生。杨先生的这个提出这个评论呢，虽然和我们的话题没有太大关系，但他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将来可能设专题我们讨论一下这件事儿。下一个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啊。印度大街上的一个贩茶叶的小商贩，他最后呢成为印度的总理。印度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最后居然成为印度社会最高层的总统。这个不是我自己在这瞎诌的，是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碰到一个印度的网民，他说。他说：“莫迪就是一个小商贩，人家上去了。”
嗯，好的。
你总是说我们这个自由不好，民主不对，那么你认为我怎样在互联网上评论，那才叫自由呢？
好的，谢谢高先生。高先生的意思呢，实际很明确，印度不可小觑。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川普拉拢印度、东盟、澳大利亚、台湾、日韩，制造遏制中国的气氛。基勒森界定下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提法。美国官员就开始统一用印度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太，一个以华盛顿、新德里、东京和坎培拉为中心的民主联盟，抗衡中国这个非民主崛起大国的印太战略呼之欲出。川普强调，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独立、自由和安全的梦想。很明显，川普是在提醒各国，美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亚太地区，现在甚至要把美国的势力范围延伸到印度洋，继续捍卫其全球霸主的地位。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你好，你好，
请讲。
刚才那个河南的李先生提出他问题，他说这个中国如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好像美国就对中国友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可笑的，因为当年俄罗斯刚刚独立的时候呢，这个叶利钦呢，他像一个妓女一样答应了美国的一切要求，但是后来呢，美国像一个嫖客一样嫖了他以后呢，一分钱都没有给他。我觉得河南李先生提出来这个问题是非常可笑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湖北的这位先生。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印太战略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呢都认为川普政府他之所以在印太战略的问题上心存这个纠结的这个心态呢，是因为川普总统他提出的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与他倡导的以美国优先原则来推动贸易关系的这个做法呢相矛盾。你很多网友呢，我们现在网友都提出这个问题了，你连这个TPP 你都不要是吧 ？TPP 你都不要，那么你没有一个坚实的这个贸易关系来做基础，你能够把这个印太这样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吗？我请教胡先生，很多网友和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认为这个计划有点不现实，因此呢，这也是这个川普总统至今没有明确推出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网友提出的这种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川普总统确实反映出这么一种矛盾。当然，川普主张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回到孤立主义，美国要自外于全球化。他只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了过多的义务，那费力不讨好。另外，在经济往来中呢，他认为美国，尤其是这些一些国际性的一些多边的经济贸易协定中，美国吃了亏，不上算。 所以他更主张是在两国之间的这种双边经济这个贸易协定。可这么一来呢，它使问题也变得更复杂。毕竟你美国是这个自由世界的一个领袖，是现在世界的第一大国。那么因此呢，你在和各国的这交往中，你不能只盘算你自己的这个收益，你也必须得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且呢，作为一个这个世界国家的这种领袖呢，你应该不可避免的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要对一些国家有所帮助。因此呢，你如果每件事情都这么斤斤计较，这个不利于你整个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么他对这个对 TPP 的态度就反映得很明显。尽管人们对 TPP 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你现在川普总统提出这种做法，是不是能够比 TPP 做得更好？那当然，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现在跟很多国家要订立这个双边的经济贸易协定，都把美国的利益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上，那些国家他们就未必愿意和你订这种协定。这么一来呢，到头来你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会出现障碍，因此呢就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战略形势。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总统当下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连亚太多边合作机制 TPP 都不想要的美国，他会努力创建一个更大范围的这个印太多边合作这样一机制吗？
我觉得就是川普先生他作为一个商人总统啊，他比较爱计算成本。
嗯，
就是他既要这个最低的成本，又要这个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呢，比如说像 TPP 这样的这么一个组合，对美国来讲，如果这个利益上没有太大的诱惑，而付出又比较多的话，那可能他就觉得，那你日本先去搞好了，你搞的这个你真的搞成功了，我再来参与也不迟。我呢，现在先跟中国来讨公道，所以这一次呢，你看这个他到中国来，中国这个给了帝王般的这种招待，然后呢，再有呢，他也拿到了，不管这个最后是不是能最后落实啊，他拿到了这种就是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礼包。那么这个大礼包，毕竟对于一个对美国来讲是最现实的，他也可以回国以后向他的这个支持他的选民炫耀一下，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做事可能有一种他自己的风格，就是能拿到的作为这个作为结果为导向，我先把这个结果我能吃掉的我先吃掉，然后我再来继续回过头来我再来重新组合新的这个利益同盟。所以呢，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川普总统回国以后他会做什么。因为他其实在 APEC 上，其实他刚刚离开中国他已经就在变脸了，甚至于说那个还没离开中国他已经他的脸色已经有些改变。这是我的当时的一种观察。我认为那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那个这个习先生要的他也没有答应。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要往后看。
好的，
这个成本是我觉得是他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网友来的大量评论呢，看来不太看好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GQ 陈这位网友说，想想五年前日本搞东海，美国呢重返亚太，飞越南海挑衅，五年过去了都一一化解。看看 APEC， 习近平跟安倍会面时笑得多么灿烂，跟三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王查理他说，印太战略制衡中国很难成功。首先呢，印度在亚太地区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其次呢，中印实力差距过大，最后中印合作多于竞争。谢谢崔华这位网友说呢，印太地区的 提出只是一个伪命题，亚洲的焦点仍然是朝鲜半岛、中共红色帝国、台海危机，把印度这种与世无争的佛教国家绑架，成为一个中国的假想敌，成为新的靶子，而让美国全身而退，这只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苏伦吴这位网友他说，所谓印太战略呢，将会是美国提供给中国让中国强大的又一次机会，这种危机感会让中国人更有力地团结在一起，以中共的智慧，印太战略很容易被化解，封锁打压遏制只能吓唬小孩欺负小国，对于内心本来就很强大的中国来说呢，这将是给中国发展自身能力的又一次战略机遇。不管如何说，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们他不看好这个印太战略，这也是印太战略呢，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原来外界普遍认为呢，川普总统这一次亚洲行呢就会推出这样一个战略，倒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纠结。另外一个让川普感到纠结的问题就是制衡中国。有人说，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他尝到了甜头。从生意人的角度出发呢，川普恐怕无意制衡中国。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川普倒未必无意制衡中国，但现在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他缺少有效的制衡手段；另外一个，我认为更根本的是，川普他对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缺少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认知。那么你说谈到制衡中国，你为什么要制衡？那和对中国这个它的性质的判断是有很大的关系。从前些天，川普总统对共产主义的严厉谴责来看，我们可以相信川普总统对共产主义是持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呢，你说它不是共产主义，它好像又是共产主义；你要说它是共产主义呢，那显然又不是共产主义。这么一来呢，川普总统他显然就不可能用他对共产主义严厉谴责的那种态度，同样的去对待今天的这个中国。那么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正在西方出现的呢，就是第一，他们认为以中国的庞大体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个正常的事情。第二呢，那就是中国虽然由于经济这么发展，但是依然是专制，这个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所决定的。换言之呢，被西方人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这些自由民主这些价值，其实并非普世价值，它只是西方人自己的价值。而现在呢，而川普总统多少也认为美国不应该把他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如果是本着这么一种认识呢，他对中国的崛起，哪怕是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他显然就不会从各个方面去加以这个遏制，加以去制衡，乃至于加以去力图加以改变，而会想着更多的考虑到呢，只是防止他的进一步扩张，防止两个国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以免这个造成一个中国他的一国独大这么一种局面。因此他出于这种考虑，那么他的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战略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呢，如果他对中国的这个有个性质有个更明确更清晰的认识，我想他就会在制衡中国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好的，那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到一分钟了，我请张先生您做个结论吧。您看这个即便美国和川普总统有意制衡中国，他靠酝酿中的印太战略能达到目的吗？
我觉得还要加以完善。在目前很难说，就是照目前这个框架未必能够有效的遏制中国。他如果不把这个很多相关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合力。而中国呢，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对策来拆解这种合力。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要看川普本身他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以及看中共到底还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来拆解。
好的，
所以我想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亚洲行，硕果累累还是空手而归？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